第27集。
我听不懂你的话。
武林冷冷的。
那就请你弟弟出来，我想他应该听得懂。
武林，我尊你一声大哥。大哥，不要被林德简蒙蔽，他是头狼，不会给武家寨带来平安的。你既然不愿放下武器，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，那么请你保持中立，不要为虎作伥。黑山沟那样的事情是唯一的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如果，那我只好说声对不起了。
水中华的话比他更冷，武林激怒了。
姓水的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是武家寨，不是张凤城。
怪不得你们的人死在林德建手里，你这样自负的人没有好结果。
松哥，
我们不欢迎你，你走吧，
走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。
武林忘记了武山的交代，下了逐客令。
你，
丁一田刚想说什么，被水中华制止了。他站了起来，仍然面带笑容说：
你做不了主，我们找寨主去吧。
还未等他迈开步子，十个穿着国民党军装、带着冲锋枪的士兵冲了进来，后面出现了林德建、唐达天、谭贡，还有吴海、林文福。霎时，整个大厅里空气凝固了。锦衣田、边亮、臧文都拔出了枪，站在武林后面的人也拔出了枪。武林脸色惊诧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林德简带来了如此多的人。
二寨主，这就是你的诚意？
水中华问。
林德简，你做什么？
武林愤怒了。
这里是武家寨，你们都是我的客人，你们要算账到山下去算。我告诉你们，谁敢在这里撒野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！
他一声喊，武家寨的人马上进来了，围成一团。
久违了，水中华。
林德简抱拳，根本没有把武林放在眼里。
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喜欢你，你比邓刚好打交道。听说他调走了？ 哈，好啊，张凤杀戮太重，我不喜欢。这是我的故乡，我是在这块土地长大的，我离不开它。这样吧，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说事，毕竟是庙宇，我们应该尊重菩萨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到下面广场去。我相信你是男人吧。
林德简故意激怒水中华，而水中华仍然笑容满面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就跟着林德简一块出来了。武林他们跟在后面。他们来到马棚边上的广场，站在对面，相互之间有5米的距离。
林德简，放下武器吧，国民党800万大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，就凭你们几个人能翻得起风浪？只要你们投降，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。
他看着后面当兵的说。林德简哈哈大笑，
水中华，你果然是条汉子，比邓刚难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居然敢劝我投降？你不就是四个人吗？而我们有10多个人，共产党杀了我的家人，难道这笔账我们不算吗？好不容易碰上了，一定要算清楚。二寨主欧阳先生，这是我跟解放军之间的事情，你们不要插手。
他朝吴海使了个眼色，吴海想上前， 在锦衣田枪口下没敢动。
林德简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你说吧，我们如何了结？不要忘了，黑山沟我们牺牲了60多个人，不要说你家人死了，就是死10回，也算不清这笔账。你以为你赢了一次，4次都能赢吗？不要痴心妄想。
他转过身对着武林说，
二寨主，这是你表现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几个人，把他们枪缴了，我保证武家寨平安。我想二寨主不会跟国民党军队同流合污吧。
水中华把武林逼到了墙角，武金刚提着枪怒气冲天地走了进来。
林司令，我不管你跟解放军之间的梁子，这里是武家的祠堂，里面有祖宗的牌位，这个地方是见不得血的，我话放在前面，谁先动了手，让这个地方沾了血，谁就得死。
就在他们对峙之中，武山走了出来，喝住了双方。他对于林德建的出现极为恼火，让他夹在中间不好做人。武家寨200多团丁把水中华和林德建团团围住，林德建送给武山的机枪、冲锋枪都用上了，整个庙前广场就像一锅油，有一点火星子也会烧起冲天大火。
林德建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是我的客人，大队长是我的客人，是客人就要分宾主之道，懂吗？欧阳叔是先父的朋友，跟我父亲是一辈的人，你这样对他就是对我的不敬，不要看你的人精干，这个地方我说了算。
武山十分愤怒，
武山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台北是给你发了任命状的，你是我们支队长，我给你武器，你答应了我的，你不服从命令还向着敌人说话，是要军法处置的，如果你放走了水中华，你们武家寨就没有好日子过，我发誓一定让你们鸡犬不留。
他咬着牙恶狠狠地说。
哎，林司令，不要生气嘛。
武林站了出来，
你们都给一个面子，给武家寨一个面子，你们各走各的路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走出寨子你们杀也好打也好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
武山让人取回了那张任命状，当场撕得粉碎，
说我不跟共产党走，也不跟你们国民党走，我就是我，我们武家寨过自己的日子。你
林德建大怒，他朝吴海使了个眼色，他马上窜上前，用手卡住站在一边的武金花的脖子，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冷冷地说，
谁要是不听我们司令的话，我就杀了他。吴山，你儿子被解放军杀了，你难道让你女儿也死吗？
气氛瞬息万变，武林和武山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，水中华他们也没有想到。武金刚要救妹妹，被武山制止。他冷静下来，问林德建要怎么办。他似笑非笑地说，
我要把水中华他们带走，到时候我放了你女儿。
武山被激怒，
金刚准备战斗。
武山拔出枪警告说，
武家寨没有这样待客的道理，我是不喜欢解放军，但是他是我的客人，我告诉你林德建，如果你敢动我女儿一下，
我让你死无全尸。我儿子死了，我还在乎一个女儿？大家听着，我数一二三就开枪。闺女，爸爸不能做无情无义的事情，对不住了，下辈子你还是我女儿。
爸，我不怪你。
吴金花说，一二。林德健没有想到吴山比他更狠，他叹着气让吴海放了吴金花。吴山，我们的情谊到此为止，你守好寨子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为难你。吴同宝他们，我会让他回来的。记住，有事到中缅边境找我们。参谋长，我们走。他一挥手，手下的人就跟着走了。
寨主。
水中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吴山喝住。对不起，我身体不好，不能陪你了。管家，送客。他没有看其他人，走了。水中华只好下山。
大队长，好险呐！
欧阳博说：“
没有什么危险的。”
水中华说：“
吴山不愿意跟解放军结梁子，也不愿意跟林德健结梁子，他要保持中立。我们第一步做到了。我判断林德健没有想到吴山会这样，他绑架吴金花实在是欠考虑。这样也好，从此两个寨子不会与林德健走到一起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强对两个寨子的保护，防止他们拉的屎算到我们头上。他让臧文和边亮带着欧阳伯父女走到前面，他和景一田骑着马走在最后。一田，我越来越感觉到断剑有问题，只不过他这个套做得太精致了，我们无法下手。我担心林德健还有一手。他忧虑。
一手？
他不解，连环计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相扣，你很难解开。问题是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黄雀是谁，他如果在我们之间再推波助澜，有些事情就复杂了呀。我不害怕林德健，我有些害怕那个黄雀。水中华望着遍地春色说：“
邓刚，
不要胡说八道。”水中华喝道：“
关勇还是沙辉？
这个话到此为止，千万不要再说。都是我们的同志，没有证据怀疑谁都不合适。回去再说吧。我相信他们要动就要露出尾巴。”他挥动鞭子，两匹马一会儿就追上了臧文他们。武山坐在中堂上还喘着气：“
这帮活土匪。”
他骂着：“
武山，我们跟林德健的梁子结大了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。”
武林埋怨弟弟不应该跟林德健玩狠的。“
没办法呀，哥，这狗娘养的林德健太过分了。水中华要是死在我们手里，吴家寨从此永无宁日，就是杀了林德健也不能杀了他。他死不得，他要是死了，解放军会报复的。
哥，
解放军死不干净的，而张凤只有一个林德健，他要是死了，国民党不可能派第二个林德健过来，何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黑山沟已经做大了， 要在，哎，会放过我们吗？
武山跺着脚叹着气，
哎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武林问。
你选几个精明的人马上去缅甸，一定要找到武同宝他们。我害怕林德健让他们当炮灰，他做得出来。加强对寨子的警戒，不要外出。再派几个人去张凤城和旧城，看看林德健有什么动静没有。给欧阳博送点礼，他现在跟共产党说得上话。万一不行，我们还有第二步、第三步棋可走。
武山交代，武林答应了，下去安排去了。水中华回到旧城，向省委汇报了此行的经过。南坤告诉他好好与官友商量，把下一阶段工作做好。他说，
我会让社会部蔡东阳部长和叶树峰处长一块儿去张凤，组织一个联席会议，你和史东升还有何万春参加，专门讨论一下张凤剿匪问题。关于反间谍工作，要在最小的范围内布置，不可以大张旗鼓。
他还说到了邓刚，
从你上山的情况看，林德健没想到是你，他对邓刚考虑多而没有研究你，这是他的失策。中华，目前我们主要任务是孤立林德健，找到那只黄雀，彻底清除他们的根基。如果没有内部的配合，他要起事很难。你要吸取邓刚的教训，多想些为什么。记住，不要感情用事，任何情况下都要冷静，因为你只有冷静才能面对发生的事情。关于断剑，我们还要看看，很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。
南坤在电话中讲了许多，唯独没有提到邓刚的安排。水中华不好问，毕竟黑山沟事件中牺牲了那么多人。放下电话，他想了很多。一年前追踪林德健部，在张凤境内打了几次仗，都没有取得胜利。只是黑山沟那一仗，才使林德健遭受重创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记住了，学习了黑山沟。他一想到就感到痛，他没有半点怪罪邓刚，觉得是自己的责任，而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想，特别是断剑出现、伏击、胜利、失败，好像是偶然，实在是有必然。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一只手在背后推动，有眼睛在盯着自己，等自己看清那只手，那双眼睛又不见了。
黄雀，确实是他。
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。水中华给关勇打电话，让他和沙辉过来一趟，一会儿两人就过来了。他喊上锦衣田，四个人坐在会议室，讨论当前面临的工作。他向关勇讲了武家寨和杨家寨经过，说了南坤来电话的情况。沙辉说了密支那之行与欧阳小熊接触的经过，以及与邓刚的争执，自己的看法。他提议剿匪大队应该派出一支小分队，深入边境森林，摸清林德健部情况，为大部队行动提供准确信息。关勇和锦衣田坐在那里抽着烟，没有吭声。
有些事情很难。关勇看了看在座的人一眼，不紧不慢说，邓刚的话没有错，沙辉的判断也没有错。
如果林德健没有黄雀配合，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黑山沟捕方情况，根本不可能出属自由。
段谦有他的难处，我们有我们的难处。林德健是军统的老人了，我记得他曾经跟过郑介民，跟过毛人凤，是叶祥之的老部下。叶可是老军统，林德健当过曼谷站长，是现在站长乔大红的老上级，这样的人物有时候是猜不透的，他要作假你是很难看出来的，他可能把一切出现的情况都想好了。反过来，段剑要躲过他的眼光，不是说假如，也是困难的呢。